欢迎回来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的新闻提要，白宫已推出大规模接种5至11岁儿童的疫苗项目，美商务部出台新规，限制出售黑客工具给俄罗斯或中国，美驻中大使提名人，中共需停止种族灭绝，世贸审议中国贸易政策，中共至今仍未改变，美国货车协会警告工人短缺，船运积压正在酝酿经济风暴。以下是详细内容。白宫官员星期三表示，美国政府已经获得了650万只辉瑞疫苗，准备为美国2800万5至11岁的细路大规模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并且准备将疫苗很快发送到全美各地，以启动5至11岁细路接种疫苗项目。虽然疾控中心和食药管理局还未批准为5至11岁年龄段细路紧急接种这款疫苗，白宫说政府准备将这批疫苗分发给美国各地的诊所、药房和学校以及其他机构。美国的儿童医院协会已经同意在全美的100间儿童医院开始儿童疫苗接种中心。白宫只准备为5至11岁的儿童接种辉瑞疫苗，而辉瑞儿童疫苗的剂量为成人的三分之一，是两剂疫苗。莫德纳和庄臣疫苗目前在美国将仍然只适用于18岁以上的成年人接种。白宫新冠病毒应对协调员齐恩慈20号在线上新闻发布会中说，在过去几个星期，我们一直在这里和各州州长、儿科大夫、药房和社区的卫生中心、偏远地区的卫生中心以及其他疫苗供应商为这一刻做准备。我们正在这里共同完成此项目的运营规划，以确保5至11岁的儿童可以简单方便地接种疫苗。白宫已经落令所有的联邦政府公务员都必须接种疫苗，而且亦在度强制美国私营企业迫使其雇员接种疫苗，否则将处罚企业。但是白宫表示将由地方和州府决定是否强制本地区的儿童接种疫苗。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的独立咨询委员会定于10月26号审议紧急批准用于儿童的疫苗，随后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的独立咨询委员会将于11月2号和3号进行审议。美国商务部星期三宣布新的规定，旨在限制向一些从事威权行为的国家出售攻击性的网络安全产品。商务部将这些新的规定提交给联邦公布，并征求公众意见。在公众征求意见期结束后，这些规定将在90日内最终生效。按照新规定，美国公司和任何销售美国制造的网络软件的公司，在向某些外国政府或位于俄罗斯或中国的任何买家，包括中间商，出售黑客工具时，都需要获得许可证。美国商务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政府反对滥用技术来侵犯人权或进行其他恶意的网络活动。这些新规定将有助于确保美国公司不会助长威权行为。对被归类为国家安全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关注国的外国政府或已经受到武器禁运的外国政府，出售这类产品都需要获得许可证。美国政府在海外出售敏感的加密技术或通讯拦截系统时，已经需要向联邦政府申请许可。美国以及以色列都是网络安全产品销售的领先者。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致力于和我们的多边伙伴合作，阻止某些技术的传播，这些技术可能被用于威胁网络安全和人权的恶意活动。在做出这个宣布前，美国司法部指控三名前美国情报部门官员为阿联酋政府提供黑客服务，帮助他监视持不同政见者和地缘政治对手。这三名男子在加入当地一家阿联酋公司之前，曾为马里兰州一家国防承包商工作。拜登政府已经制定了一系列新的网络安全法规，以帮助保护好似天然气管道和交通枢纽等重要的基础设施免受黑客攻击。星期三宣布的这些规定是涉及美国网络技术出口的最重要的规定之一。 美国驻中国大使提名人拜恩斯在20号出席美国联邦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举行的提名听证会时表达了对中共的强硬立场。他说中共对新疆的种族灭绝，在西藏进行的施虐行径，以及对台湾的霸凌行为都必须停止。拜恩斯指出，中国是美国21世纪最大地缘政治考验，北京试图成为亚太区域最强大军事、经济与政治势力，美国必须与盟友企埋一起，维系自由开放印太。他说，根据台湾关系法，美国的行政部门和国会都应当协助台湾进行自我防卫。拜恩斯承诺会在应该竞争时与中国竞争，例如在新兴科技领域，在符合美国利益时与中国合作，例如在气候变迁、去核化领域，并在必要时挑战中国，例如北京违反美国价值利益、威胁美国或其盟友的时候。拜恩斯亦承诺会针对北京未遵循贸易投资规范向其纠正，包括窃取智慧财产权、补贴作为、货物倾销与不公平劳工措施等。关于在新冠病毒来源的问题上，他不满北京一直在度对全世界封锁信息。拜恩斯强调外界应催促中国出来解释清楚，而为了降低美中发生意外争端危险，拜恩斯认为双方要有沟通管道。尽管中国对外宣称世界局势东升西降，但拜恩斯强调他对美国有信心。讲到美国优势，拜恩斯指出美中之间不同之处在于美国与日本、澳洲与韩国等多国组成联盟。他感觉欧洲亦逐渐意识到中国威胁，不只是对欧洲，还有对美国与印太盟友的威胁。与盟友共同行动是美国能够做的最重要的事。白宫先前指出，拜恩斯在担任国务次卿期间，曾与中国在多项议题上共事，包括对伊朗制裁、朝鲜与美国印太政策等。参议院外委会20号召开听证会后，会责人就拜恩斯提名案进行表决，通过后则会送交参议院全院审理，获过半数参议员支持就算过关。世界贸易组织星期三举行了三年来首场中国贸易政策审议会议，美国、澳洲和日本在会上纷纷向中共开火，谴责中共不履行 WTO 承诺，对国企补贴问题、其产业政策已经扭曲了竞争环境等。而中共商务部长王文涛则全盘否认。据美国驻世界贸易组织代办大卫·比斯比说，在2018年举行的审议期间，美国发表了开幕声明，坦率而直接阐述了中国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重要性，以及中共对该体系构成的独特和根本性挑战。直到今日，这些挑战仍然摆在我们面前。比斯比说，中国在20年前加入 WTO 时， WTO 成员国期望中共加入议定书中规定的条款，将永久废除中共现有的政策和做法。中共的这些政策和做法与基于开放市场导向政策的国际贸易体系并不相容，但成员国的这些期望并没有实现，中共亦无改变的倾向。相反，北京加倍采取国家主导的非市场贸易方式，损害了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工人和企业的利益。他表示，美国对中国贸易体系最根本的担忧是中共的产业政策，虽然其他成员国亦寻求帮助其产业发展，但中共的做法却自然不同。中共的产业政策不仅只是引导和支持国内产业，其他不公平的贸易做法包括对国有企业和其他受惠中国公司的优惠待遇、歧视性监管要求、独特的国家标准、数据限制、知识产权执法不力、网络盗窃，以及将竞争执法用于产业政策目的。比斯比说，即使北京改变了我们提出挑战的具体做法，但往往并不改变基本政策。因此，中共当局要进行有意义的改革，时至今日仍然难以实现。据福克斯商业网报道，美国加州货车运输协会首席执行官肖恩·阿顿星期三 在与玛利亚共度早餐的节目中强调，现在整个供应链确实存在问题，我们正在努力解决。他表示他们已经提供了可能的解决方案，这个涉及到供应链中所有参与者之间能否同步协调一致。一个星期前，拜登总统呼吁私营企业加快步伐，帮助他的政府解决供应链危机。这场危机引发了人对至关重要的假日购物季节期间会出现货架无货的担忧。在拜登提出上述呼吁的同时，白宫对外宣布洛杉矶和长滩港口将改为全天候运营，以清理积压的货物。目前好似建筑所需的主要原材料以及半导体等零部件都供应不足。这个星期等待进入加州两个最繁忙港口的船只数量已经创下纪录。根据海运交易所的数据，一度有157艘船在洛杉矶和长滩的港口等待卸货。当局正在努力寻找解决方案，这些问题还以价格上涨的形式影响了消费者，引发了人对消费减少将减缓经济复苏的担忧。而商品供应链上的另一个主要问题是货车司机短缺。据美国货车运输协会表示，货车运输行业目前已经减少了大约80,000名司机，这个是一个创纪录的数字。阿顿将货车司机短缺归因于司机人口老龄化，并指出疫情肯定没有帮助留住货车司机。阿顿在接受主持人玛利亚巴蒂罗姆的采访时表示，货车行业历来都面临司机短缺的问题。他表示，我们确实看到很多货车司机暂时或永久性地离开了这个行业，而且我们看到整个供应链都存在劳动力短缺问题，所以这个不仅仅局限于货车行业。